下面是焦点新闻。据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礼拜二表示，目前美国商业房地产的损失令人担忧，监管机构正在确保金融体系的借贷损失准备金和流动性水平能够应对当前的情况。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工作组刚刚结束在北京的会谈，财政部指出美国正在关切中国产能的过剩问题。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财政部长耶伦在国会开始进行两日的作证，在第一日众议院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话俾议员佢哋听，多种因素结合正在给商业房产所有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他说由于 COVID 疫情引发的工作模式转变，还有美联储加息、空置率上升，以及今年即将到期的一轮商业房地产借贷，都在影响美国商业地产。由于借贷成本飙升，业主面临经济压力，导致布鲁克菲尔德公司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基金管理的一家写字楼出现债务违约。耶伦在回答国会议员的提问的时候说，我很关注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是可控的，尽管可能有些机构因为这个问题正在承受很大的压力。在这个同时，银行监管机构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希望确保贷款方的准备金和流动性足以解决。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重要经济官员礼拜二亦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会议，就各自的国内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并对产能过剩等问题表达了担忧。美中经济工作组是在财政部长耶伦去年访问中国之后成立的。美国财政部指出，双方讨论了在共同挑战方面的合作，比如低收入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并同意四月份再次开会。美国官员还坦率地提出了关切问题，包括中国产业政策做法和产能过剩，以及因此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这个月公布的对公司企业的调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最关切问题。而耶伦表示希望今年能够再次回访中国以讨论相关议题。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二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增加了500亿美元，创落自200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压力有所增加。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题为《家庭债务和信贷季度报告》的文件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美国信用卡债务总额已经达到 1.13 万亿美元，比2023年的第三季度增加了大约 4.6%。 调查中发现，在去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比第三季度的时候增加了2120亿美元，将家庭债务总额推高至 17.5 万亿美元。其中汽车借贷总额增加了120亿美元，达到 1.61 万亿美元。房屋借贷总额则增加了1120亿美元，达到 12.25 万亿美元。调查反映，去年第四季度的总借贷拖欠率亦有所上升，截至去年12月底，总未偿债务中有 3.1% 处于拖欠阶段，其中大约 8.5% 的信用卡欠款和 7.7% 的汽车借贷处于拖欠状态。而在严重拖欠信用卡还款的人群中，年轻人借款人的数量已经超过 COVID 疫情前的水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究顾问范德鲁克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信用卡还款和车贷拖欠的状况仍然在恶化，严重程度已经高于 COVID 病毒大流行之前的水平， 这个表明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压力已经增加。去年八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经公布当时的家庭负债和信贷季报，其中显示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创落新高，有史以来首度超越10,000亿美元大关。市场调查机构晨间资讯经济学家贝格指出，由于利率居高不下，偿还债务成本变贵，而消费者的卡债有增无减，两大原因夹击之下，让原本经济紧张的家庭承受更大的压力。礼拜二，国务卿布林肯分别与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举行一场会谈，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实行新一轮临时停火协议，并增加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布林肯先在开罗会晤了埃及总统塞西，然后前往多哈与卡塔尔、埃米尔、哈迈德、阿勒萨尼以及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萨曼·阿勒萨尼会面。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向记者说，现在球系在哈马斯那边，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这位官员表示，埃及和卡塔尔都在催促哈马斯接受美国称之为强有力而且令人信服的提议，但是最终还是要由哈马斯自己作出决定。前一次在去年11月底实施的临时停火持续一个礼拜，并令到加沙100多名人质和以色列关押的240名巴勒斯坦囚犯获释。而这个礼拜一开始，布林肯从沙地阿拉伯开始他的这次中东之行，他在利雅德亦同沙地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会谈。国务院表示，双方官员讨论了为实现彻底终结加沙危机，从而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永久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地区协调。国务院强调，他们讨论了建设一个更加整合及更加繁荣地区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了美国和沙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位美国官员说，布林肯在中东举行的会晤中预计会进行敏感的谈判，而在加沙实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对尽快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加沙重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改革以及加沙治理、推动两国方案和促成以色列与沙地关系正常化都至关重要。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6日确认，拜登总统的亚洲事务高级助理库尔特·坎贝尔出任常务副国务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本台解释此举对美国印太政策的影响。下面请听报道。对中共立场强硬的坎贝尔将成为美国外交二把手人物，亦将是未来美国印太政策的重要舵手。坎贝尔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期间表示，美国致力于与盟国合作，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他还强调，与默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三个太平洋岛国达成新的20年资助协议，以对抗北京的地区影响力的紧迫性。对此，城大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本台分析说，拜登政府过去这3年多的布局都一直重视印太地区，就算中东地区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发生军事冲突，拜登还是固守在印太地区，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中共还是将来美国最大的威胁。他当然是希望不要因为欧洲的战事、因为中东的战事影响到他们在印太地区已经做好的这些小多边的部署。在印太地区，他没办法好像欧洲、北约或者是欧盟这种比较多边组织。一方面有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历史上的不合，另一方面有中共的强力阻挠。 所以美国好聪明，佢就做呢种小型嘅，特别系从三边关系开始做，或者系双边关系开始做。所以美国加强美国、日本同南韩，加强同东南亚地区、同南亚地区，比如印度，比如话澳洲嘅合作。而家堪贝尔加入，佢本来对印太地区嘅事务就好熟悉，特别系佢喺听证会话，我哋要注意中国嘅行动，美国唔能够再忽略南太平洋嗰啲岛国，南太平洋唔能够只系靠澳洲嚟固守，因为澳洲最近嘅态度有啲奇怪，有一啲想要讨好中国嘅感觉。咁啱，堪贝尔可以去弥补呢一块，就会对台湾喺南太平洋邦交国嘅固守有帮助。所以美国可能会透过 GCTF 呢种全球合作协议嘅框架嚟去做巩固，或者系美国直接介入南太平洋岛国内部，同中共嘅呢种军事资源竞争对抗。以上嘅呢一节新闻系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月6号喺唔到24个小时内闪电般访问中东四个国家，会见咗加沙和谈嘅主要协调人，以努力争取延长休战。佢将喺礼拜三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官员进一步讨论该协议以及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嘅应对措施。下面请听报道。布林肯首先访问咗沙地阿拉伯，然后飞往开罗同多哈，会见埃及同卡塔尔领导人，佢哋都系和谈调解人，上个礼拜向哈马斯提出停战提议。布林肯原定于当地时间礼拜二午夜过后冇几耐抵达以色列。美国官员话，佢哋唔知道布林肯此行期间系咪能够实现停火，但呢个系自战争四个月前开始以嚟首次尝试更长嘅时间停战。喺呢个同时，以色列正喺度向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推进攻势。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打死了几十名巴勒斯坦枪手。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2月5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军进一步向加沙南部推进，哈马斯领导层包括在加沙的高级官员正在逃亡。哈马斯在礼拜二表示，已经对以意的加沙停火协议作出回应，美国表示相信有可能达成协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官员礼拜二向路透社重申，在不保证战争结束和以色列军队离开加沙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会释放任何人质。以色列首席军事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礼拜二则表示，加沙地带剩余人质中有31人被宣布死亡。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继续战斗直到哈马斯被消灭。布林肯这次中东行还希望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缓解红海危机。上个礼拜在美军基地遭到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之后，美国对支持哈马斯的伊朗武装代理人进行了报复性空袭，而也门胡塞民兵一直在度袭击红海航运的船只。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礼拜二说，除非停止对加沙的袭击，否则将寻求进一步升级。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